诗篇七十九篇，亚萨的诗。上帝啊，外族人侵占你的产业，玷污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沦为废墟。他们把你仆人的尸体喂飞鸟，把你忠心子民的尸体给野兽吃，使耶路撒冷周围血流成河，尸体无人埋葬。我们成了列国羞辱的对象，周围的人都嗤笑讥讽我们。耶和华啊，你向我们发怒要到何时呢？难道要到永远吗？你的怒火要烧到何时呢？求你把烈怒撒向那些不承认你的列邦，撒向那些不求告你的列国，因为他们吞噬了雅各，摧毁了他的家园。求你不要向我们追讨我们祖先的罪，愿你快快地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落入绝望中。拯救我们的上帝啊，求你为了自己荣耀的名而帮助我们，求你名的缘故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为何让列邦说他们的上帝在哪里？求你让我们亲眼看见，也让列邦都知道你为自己被害的子民伸冤。求你垂听被囚之人的哀叹，求你用大能的臂膀留住死囚的性命。主啊，我们的邻邦羞辱你，求你以七倍的羞辱来报应他们。这样你的子民，你草场上的羊，必永远称谢你，世代称颂你。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再一次的感谢主带领我们大家一起今天这样子的来聚会。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诗篇，今天来到这个诗篇的七十九篇。那我不大清楚我们是否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但是我不希望说这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哈，就是是否我们被逼迫到一个极限的一个经历啊，被逼迫到了一个极限的一个经历哈。那我在想说可能没有经历如此浩劫的人很难想象就是会是怎样一种经历。我想可能最贴近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是种族遭受灭绝或者歼灭的一个经历啊。那这让我想到就是可能接近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是在二战的时候遭那个屠杀还有甚至灭种族的那个犹太人哈。那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呢？可能就是一切定义你为这种种族的人哈，定义你的一切事物因为仇敌的这个迫害因此被毁坏哈。类似什么呢？像比如说你的文化啦，你的历史啦，你的语言啦，你民族的特征啦，或者甚至是你敬拜的神明等等哈，一切定义你的把你和列国分别开来的一些事物因为遭那个迫害哈而被抹灭，类似迫害到极限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我在这里形容的哈。那当然我自己还没有经历这样子的事情，感谢主哈，当然也求主不让我如此的去经历哈这样子的一个试炼，同样也不希望说这事情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了哈。但今天我们看的这个诗篇呢，七十九篇，这个诗人他曾经就经历类似极限的一个迫害哈。比如说你看一下第七十九篇的第一到第四节哈。第一节里面诗人这样子指他的那个产业，对不对？外族人侵占你的产业，我想说这个产业应该是指他们就是上帝赐给他们的这个应许地了。被迫害到怎么那个程度呢？就是让这些所谓的外族人这些列国侵占了他们的土地。那不止这个应许地被侵占，就是他们的圣殿，看到吗？在第一节哈，圣殿也被这个仇敌给玷污，就是圣殿的所在处。我们知道说旧约告诉我们这个圣殿的所在处就是耶路撒冷城哈，大卫城，此时也成了这个废墟，城被毁坏，圣殿被玷污，就是属上帝的子民这些以色列民他们也被列国 给杀害，就像在第二到第三节里面所描述的，他们的尸首成了飞鸟跟野兽的这个食物，血流成河，尸体无人埋葬。当这样子的情景发生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国以色列民就成了列国的这个笑柄了。诗人和他一起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遭受了这个外族人或者列国的迫害，已经来到一个极限，就是所有用来定义这个民族的人，他们的上帝之间亲密的关系的这些事物也都被毁坏了。那在这里我想可能帮助大家来思考一下，好不好？到底这个事情有多严重哈，好不好？想想哈，这个以色列民哈，在旧约历史里面的以色列民，他们从一开始呢，不就是凭着上帝的应许而来的吗？上帝先拣选了他们的列祖，一位叫亚伯兰的，而且还赐给亚伯兰一些应许，其中就包括比如说有数不尽的后嗣啦。当这个亚伯兰就是当上帝给这个亚伯兰这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应许的时候呢，他要亚伯兰就是看看天上的繁星哈，数不尽了，他的后嗣会是像繁星那么多哈，或者倘若他在地上看看地上的这个尘土，上帝也对亚伯兰说，你的子孙哈就像尘土一样啊，数不尽啊。当然其中应许呢还有就是所谓的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那我们要记得哈，上帝如此的就是眷顾这个以色列民哈，如此的去赐给他们这样子的应许哈，不是因为以色列民比起列国都值得上帝哈如此的来眷顾跟爱戴他们。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是这个原因哈，上帝乃是凭着他自己的怜悯，凭着他自己的恩典，他的信实，因为他给了这个应许哈，因此呢，他要成就这些应许，他的信实。所以上帝如此对待以色列民，是因为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信实。因为上帝要以色列民在列国当中呢来敬畏他，来服侍他。所以当这个以色列民他们被奴役在这个埃及地里面的时候呢，当这个法老王啊还有这个埃及人就是奴役着这些以色列民的时候呢，上帝就差遣了这个摩西将他们从埃及地里面给领出来，对不对？那从那时候开始哈，当这个摩西在法老面前就是解释为何要把这些以色列民给领出来的时候呢，目的呢是因为上帝要这些以色列民能够来敬拜他，来服侍他，对不对？因此离开这个埃及地之后呢，上帝就向这个摩西彰显了在天上的这个圣所，他让这个摩西在西乃山上面哈看到天上的这个圣所，这样子呢，摩西就能够接下来在地上造一个类似的一个会幕，或者之后的一个圣所啊。在每一年里面的一些节期，全体的以色列民呢，他们就能够在圣殿里面召集来献祭，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以便去遵行敬拜跟服侍这位上帝。那当然呢，以色列民在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之后呢，他们需要按照上帝哈指定的这个地方建这个圣所，不是以色列民随意的去找一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呢，最后是被鉴定哈，就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大卫城里面哈。那从此呢，从那时候开始呢，这个圣殿呢就取代在旷野时候的那个会幕了。而他们把这个圣所呢就建立在耶路撒冷城上帝所指定的这个地方来建这个圣城。那我在这里很快的而且很简单的过了一遍，几分钟时间过了一遍，太快了。从上帝如何拣选这个亚伯兰，一直到以色列国在迦南地里面，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这个圣殿借着圣殿来敬拜上帝的一个短短的一个历史。那倘若弟兄姐妹，我们只要是熟悉旧约书的话呢，我刚才这样子描述的哈，很快的描述的这段历史呢，我相信对我们一些都不会感到太陌生啊。但我也知道说，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还在认识耶稣的这些慕道友哈，或者有出信不久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曾经发生在以色列民身上的这个历史，不一定马上我们就能够听得懂或者听明白哈，没关系，慢慢一起来学了哈。 那我简单的介绍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件事情啊，就是以色列民跟以色列国他们的开始，他们的延续，就单单凭上帝他的应许。若上帝没有信实的成就他所赐给以色列民的这些应许啊，那不会有以色列国，也不会有以色列民啊。倘若上帝没有执意的叫这个以色列民来成为他的子民的话，那以色列国就不会存在啊，他们也不会进入到这个迦南地上帝应许的这个美地啊，更不会在列国当中借着在耶路撒冷城所建的这个圣殿向他来献祭敬拜上帝，借着聆听上帝的话语来遵行他的旨意，在列国当中来服侍这位上帝。以色列民不可能做到啊。但来到这个诗篇79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今天的诗篇却让我们看到列国带来的迫害啊，叫以色列民丢失了这一切，让他们被分别开来来属上帝子民的这些事物啊。上帝应许的地被占领了，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圣殿，那用来向上帝献祭的地方给玷污了，那能够来听到上帝的话以便来遵行他的旨意服侍他的这个圣所已经成为废墟，就是属上帝的子民他们也被仇敌歼灭不成国了。仇敌所带来的迫害已经来到一个极限了，看到吗？定义以色列民的一切事物都被这些仇敌毁于一旦了。就面对如此大的浩劫跟迫害的时候，诗人怎么样来求告上帝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吧，这个第五节说什么呢？第五节诗人这样子说，耶和华呀，你向我们发怒要到何时呢？难道要永远吗？你的怒火要烧到如何烧到何时呢？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在诗人身上哈，在这个诗人身上，他们向上帝的，他向上帝的这个求告哈，我们其实学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好不好？就是当我们自己在经历迫害的时候，当迫害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能够来向上帝求告的哈。我们能够来问上帝，还有多少时间呢？还有多长时间呢？我相信这也是弟兄姐妹，尤其在晚上啊，自己独处的时候啊，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浩劫的时候，或者患难的时候，常常会向上帝来求告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你向我们发怒要到何时？你的怒火要烧到何时呢？还有多久这个患难才会停止呢？还有多久我们才能够雨过天晴呢？还有多久才会有所谓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呢？但在这里呢，弟兄姐妹，我想鼓励你啊，当我们向上帝来这样子求告的时候呢，提问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希望说我们从诗人身上也可以看到说，他是凭信心来问这个问题的，他是凭信心来问这个问题哈。怎么看到呢？你们注意到说，虽然蹂躏啊，或者肆虐迫害是来自列国外族人以色列民的这个仇敌，但是诗人是凭着信心，他知道说这一切乃是上帝，来自上帝的手啊，是凭信心。为什么呢？因为诗人知道说上帝仍然在掌管一切，不是那些仇敌在掌管一切哦，上帝仍然在掌权，不是那些破坏跟肆虐他们的列国或者是外族人，所以他是凭信心的来到上帝面前求告的。是凭信心，为什么呢？因为诗人仍然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告，诗人没有因此哈、啊、面对这样子的破坏，因此如此的这个浩劫哈、啊，就开始离弃上帝了，不再来跟随他，不再来信靠他哈、啊。是凭信心，为什么呢？因为诗人没有自己为自己来伸张正义啊，诗人没有就是策划了一些就是抵挡上帝的抵挡这个仇敌的这些策略之后呢，招兵买马，或者靠着多年搞好的这个人际关系哈、啊，政治个人的人际关系哈、啊，来解决此时所经历的情况，他没有这样子做，对不对？ 诗人乃是凭着信心，因为他依靠上帝亲自带来他公正的这个审判，所以他在第六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说，他求告上帝能够把此时在以色列民身上的上帝的烈怒能够洒向那些迫害他们的仇敌，就像在第六节里面所说的，求你把这个烈怒洒向那些不承认你的列国列邦，洒向那些不求告你的这些列国，不认识你的这些人。诗人是凭着信心向上帝来呼求，他是将这个信心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你们注意到说，在第七节里面诗人这样子说，因为他们吞食了这个雅各，他们摧毁了他的家园。雅各是谁呢？他的家园又是什么呢？雅各不就是亚伯兰的后嗣吗？这不就是照着上帝的旨意他应许而来的这一切吗？上帝既然是那位信实的主，那他必成就他一切的应许，亲自来为雅各来征战。那来到第八节，我们看到又看到什么东西呢？我们看到说，在第八节里面诗人这样子说，求你不要向我们追讨我们祖先的罪，愿你快快的来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落入绝望中了。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到说，诗人他是认识这位上帝的，他知道上帝的属性，他知道上帝乃是一位公义，他同时也是那位怜悯跟施恩典的上帝。所以诗人这样子说，求你不要向我们求讨追讨我们祖先的罪，但不要以为说只有这个祖先犯罪我们活受罪，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注意看，比如说来到第九节的时候，诗人这样子说，为你名的缘故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不只是列祖的罪，我们才如此的遭受患难，就是诗人也为自己他们的罪来求上帝赦免。但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诗人他是认识这位上帝的属性，一方面上帝是那位公义的上帝，诗人知道上帝在以色列民身上的这个烈怒不是无缘无故来的，都是因为罪，一切的罪恶是会引来上帝的烈怒。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罪恶，人一切的罪恶都会引来上帝的烈怒，只因为上帝是那位完全公义的上帝。所以倘若我们真的想想，在诗篇里面，就是79篇1到4节里面所描述的这些毁坏，列国所带来的肆虐跟迫害，其实这一切呢，在发生之前，上帝早已经借着许许多多的先知们来劝诫了，来督责这些以色列民，要他们悔改归向上帝了。你若熟悉这个旧约书的，尤其先知书里面，似乎几乎所有的先知，我举几个先知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大先知，不是因为他比其他先知来得大，不是，他所写的那些先知内容，先知书的内容比较广比较多，所以类似比如说以色列先知以赛亚先知，或者耶利米先知，或者以西结先知等等等等，这些旧约书里面的先知，几乎所有的先知都已经记载最终上帝为何会亲自带来，亲自来审判以色列民，让他们的子民还有带领他们的这些祭司、律法教师、假先知等等，面对如此的患难，只因为他们都背逆了上帝他的律例典章。所以这一切都已经是在那个旧约书里面的先知书都记载了。在列国当中呢，以色列民他们因为不敬虔的行为，因为他们藐视了上帝的圣名，因此呢，上帝必在他公义的烈怒下，将以色列民先是北国，之后才是南国，给逐出这个应许地迦南地，最终也叫这个圣殿建立在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圣殿被巴比伦国给玷污，叫这个城耶路撒冷城被毁坏成为废墟。 所以诗人知道上帝公义的属性，因为他看到现在如此的境况，都是因为上帝他是公义的上帝，罪，一切的罪恶是会引来上帝的烈怒。但与此同时呢，这位诗人他也没有忘记上帝的另外一个属性啊，他一是公义的上帝，但是呢，同时他也是那位施怜悯显恩典的这位上帝。可能上帝是那位恩典，富有恩典富有怜悯的上帝，更是我们比较亲近的一个属性了，对不对？那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吗，当这个以色列民地初次被拯救出来离开这个埃及地为奴之地呢，但他们来到他们在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接着亚伦他们就造了这个所谓的金牛犊，记得吗？在创世纪的32章里面创造了这个金牛犊来膜拜上帝的这个事情。那在那个时候呢，上帝他的烈怒真的是到了一个极限他想把这些所谓的这个亚伯兰的这个后嗣给歼灭掉，另外再起什么呢？另外再通过摩西来立他的这个子民但上帝没有这样子做，而且上帝也愿意继续的跟着这些悖逆他的子民所以因此呢，上帝像这个摩西在之后发生这个金牛犊的事件之后上帝就像这个摩西彰显他的属性，在他彰显的这个属性当中呢，其实就包括了他的公义跟他的怜悯跟恩典这是发生在出埃及记的34章我们看一看一下好不好？这耶和华在摩西的面前就经过，并且宣告什么呢？宣告他的名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那不就是像摩西彰显的那个名字吗？耶和华，对不对？但这个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看一下第6节说什么呢？是有怜悯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充满慈爱，无比的信实，向千万人彰显他的慈爱，赦免罪恶和过犯，但绝不赦免什么呢？绝不免除这个罪债必向子孙追讨父辈的罪债，直到3、4代就是这次怜悯显恩典的这个属性，诗人他才大胆的如此来求告上帝他怎么样求告上帝呢？第8节这样子说他说愿你快快的怜悯我们，快快的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落入了这个绝望中弟兄姐妹，当我们自己落入绝望中的时候呢，我们的祷告是上帝能够快快的怜悯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快快的离开我们绝望的这个境况但除了求告上帝赐下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之外呢，我想鼓励自己那同时呢也想鼓励大家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求告上帝来指出哪一些我们曾经在言语在不敬虔的行为上得罪了人得罪了主的一些事情，那些需要我们去悔改承认错误的事情那当然我要在这里简单解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患难并不一定就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或者得罪了人，好不好？在这里我是要这样子解释但在这里呢，诗篇79篇确实是因为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得罪了上帝上帝带来的烈怒，而且倘若主他的话语他的圣灵真的是确实指出了这些事情我们在哪些事情我们在所说的所想的得罪了上帝，那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绝望当中先来悔改承认自己的错，来求上帝他的怜悯赦免我们的罪恶。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下在第9到12节诗人就求告上帝亲自带来他的拯救以及带来以色列民的拯救那但是为谁的缘故呢？ 很明显哈，从九到十二节里面，我们清楚看到，不是因为诗人他自己的缘故，上帝要带来拯救啊，而是为上帝的名，为上帝他自己能够得荣耀的缘故，带来他的拯救。你们注意到说，在第九节，比如说哈，他拯救我们的上帝啊，求你为自己的荣耀哈，荣耀的名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来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又或者在第十一节哈，求你垂听被求之人的哀叹，求你用大能的膀臂留住是求的这个性命哈，等等。那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这样子来求告上帝吗？我们在求告上帝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是什么呢？往往我们求告上帝哈，为我们自己受损的这个名誉带来我们的拯救哈，或者为我们受伤的这个自尊心带来我们的拯救，或者为我们自己的荣耀、我们的缘故、我们自己名的缘故哈，来求上帝拯救哈。或者我们在求告上帝的时候，求告他就是能够使用我们所想的这个策略方式，跟我们自己的选定的时间来报应那些逼迫跟欺压我们的人哈。那弟兄姐妹，倘若我们是这样子来求告上帝的话，他不一定会应允哈，他也许不应允啊，这样子的一个祈求，对不对？因为这样子做只会助长我们心中报复的这个意念，不是吗？不是为他的名的缘故，更不是为他自己荣耀的缘故哈。因此呢，就是在求告上帝为我们伸张正义，我们其实也要持一个谦卑的心啊，不是为我们自己的缘故，我们要谦卑下来哈，不是为我们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哈，不是为我们自己能够争一口气的缘故，而是为他荣耀的名的缘故。而最终唯有上帝凭着他完全的公义哈，他的怜悯亲自带来的这个拯救会是最好的。因为这样子做呢，不是在荣耀不只是在荣耀他自己的名哈，其实也叫我们因为他带来的拯救而感谢跟称谢这位上帝。就像诗篇在诗人在十三节里面这样子写哈，当上帝如此做的时候呢，你的子民，你操场上的羊必永远来称谢你，世代会称颂你啊，为他的缘故。那弟兄姐妹，我们看看这个诗篇七十九篇哈，这个诗人和他一起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正在经历历史里头列国外族人带来的迫害哈，而且迫害到了一个极点，一个极限哈。其实他们所经历的也在帮助我们在看到或者指向哈，那将来必为世人一切的罪被钉十字架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呢，看到上帝他完整的公义以及完整的这个怜悯哈。那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就是预言必定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事情，对不对？我们会在新的系列里面看这个马可福音书，其中一段呢，在马可福音书的第八章，耶稣就开始预言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他向门徒说什么呢？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被祭司长还有律法教师给弃绝，这些都是以色列当时以色列民的这些领袖哈，杀害，但必在三天之后复活。我们想一想哈，当时敌对这个主耶稣的有谁呢？有犹太人的这个长老，有祭司长，犹太人的律法教师，以及最终将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外族人，像比拉多哈。那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一下哈，这个敌对耶稣的其实还不止这些人啊，其实是整个世界所有世人都是在敌对耶稣的啊。这话怎么讲呢？你想想哦，主耶稣他是在什么时候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 听听保罗怎么说好不好？他在罗马书的第五章，我们相当熟悉的一段经文哈。他说：“基督却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啊！上帝的爱就这样显明了。主耶稣是在我们都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是在世人仍然与上帝、与主耶稣基督为敌的时候，就被钉死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钉死完全显明了他的公义，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钉死是为世人的罪被钉死的。但与此同时呢，主耶稣的十字架也完全显明上帝他丰盛的恩典跟怜悯。听一听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在将自己的灵交托父之前哈，他这样子说，对不对？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啊，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如此怜悯世人，不是吗？但同时呢，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死，凡信靠、凡跟随耶稣，这些我们哈，包括我们。我们的罪也能够因此得赦免，这就是上帝在罪人在我们身上他所彰显的这个恩典跟怜悯，因为在我们身上上帝的烈怒也被挪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朋友，诗人在经历患难跟逼迫的时候呢，他仍然是对上帝持信心的，因为他是凭信心向上帝来呼求的，相信上帝必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带来他的拯救。弟兄姐妹，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明白了上帝确实为他自己名的缘故所预备的这个救赎，因为在耶稣的十字架我们见证了上帝他完全的公义，因为罪恶一切世人一切的罪恶都得到处置了，他的公义跟他怜悯的这个彰显。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就是为主耶稣的缘故经历迫害或者患难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继续的来靠着主，能够继续的来专心行善，而且将自己的灵魂交托给那位信实的造物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为你自己名的缘故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在面对经历患难迫害的时候，求主借着今天我们所明白的这个诗篇，在这诗篇里面所学习明白的真理来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专心的行善，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继续的将自己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